我们谈到了形象的主要的含义在于，人被造的时候是极其美好而正直的，但它里面拥有原始的义，就是真理、仁义和圣洁，这是狭义的一个的概念。然后广义的概念是，所有的人被造都有他作为人的这种道德性的属性，他的理性、灵魂、不朽、良心，我们从这个狭义和广义的角度理解神的形象。然后我们还回到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神的形象最基本的一个含义，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宇宙的这位大君王，他附属的君王领受了治理权力的职分。形象这个词是跟我们作为君王的职分息息相关的。我们是从这样的角度理解人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那今天呢，我们要了解的是人的组成，人有什么构成，人的组成是什么。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继续要认识你所造的世人，认识我们自己。当我们越认识自己，我们也就认识那个照着自己形象的样式来创造我们的主你自己。使我们越认识自己，就越为你的这个奇妙的作为，为你的伟大而心发赞叹，也使我们知道如何的在与你亲密的同行当中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并且期盼到幕后的与你同在。我求你使我们所学的这些跟我们今天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我们自我形象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所面对的那些外在的对这个心理的所有的这些的经历挑战使我们所学的可以跟我们所面对的这些问题更深的联系起来，使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自由，在你的话语里面有更深的喜乐和盼望。求你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
那我问这个基本的问题，人是由什么组成的？肉体和灵魂。还有什么别的想法？还是说都同意？所以从基督教的这个信仰来讲，人由肉体和灵魂组成，相信大家对此没有什么异议大家这是教会当中比较这个普遍接受的一个真理，所以我不会在这上面花太多的时间。今天我更多的想帮助大家明白，人由肉物质的身体和灵魂组成，跟我们的生命究竟有什么关系。但我问你，如果你问你的朋友，人有灵魂吗？你觉得你的朋友会怎么回答？
看不见。
共产党说你。
啊？
哎，也不对呀、啊。哎，也不对呀、
啊。共产党是说没有啊。
没有，最近好像说什么入脑入心入魂呢、啊？
有吗？
还有吗？你问过你的朋友这个问题吗？
讨论过。
所以大多数人的反应是什么？ Anyway， 你开始发现，不像在教会当中的统一，对不对？人有身体和灵魂，这不是一个不正自明的显而易见的事情。有很多人并不相信灵魂。当然他口里不相信灵魂，他的生活却时时刻刻的显示他觉得有灵魂这回事。有没有人不相信说人有身体，或者说身体对人来讲并不重要？也有人这样相信，对不对？ Anyway， 你会发现在你看来，人有物质的身体和灵魂显而易见，但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看的。不是所有人都认为有这个人是由身体和灵魂组成的，至少在你旁边有很多人，他们没有认真的想过这个问题。他们有一个答案，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按照自己的答案去生活。就算有那些无神论者告诉你人没有灵魂，死了就一了百了，他也很怕死。让我问你这样一个问题，或者你也可以问你的朋友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最爱的那个女人，她现在对你说，某某，我可以跟你在一起，我可以跟你结婚，你可以得到我的所有的身体，但每次我看着你的时候，我心里会想着另一个男人， 那我们可以在一起，我们这样一起过日子好不好？你觉得这个人会有什么反应？你觉得这个人会很乐意说当然没有问题，我又不在意你有，我不认为你有灵魂这回事情，我只要得到你的身体，就是得到你这个人。如果这样问你的，认为你的朋友会这样想吗？我认为几乎你的朋友当中再没心没肺的也不太会这样想。他真的认为一个人除了他的身体以外，他心里的思想，他的情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那我们还是先简单的说一下什么叫身体，什么叫我们所说的灵魂。身体当然是指物质的身体，神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血肉之体，有血有肉啊，骨肉这些词都是告诉我们人有一个真实的物质的一个身体，而且这个身体非常非常的有价值，非常非常的重要。你怎么知道这个身体很重要？如果有人告诉你身体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灵魂，不管是诺斯底主义者还是一些这个虐待自己的人，你怎么向他证明身体很重要？因为生病了就很难受，他苦中作乐啊。对，身体会有一种反应，你让他难受他也让你难受。那还有别的理由吗？身体很重要，
因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
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神没有身体啊。形象的重点并不在于身体，当然这有关联，但我只想说它不直观。还有什么理由让你相信身体很重要？这本书用一个例子，它是在259页说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重大的财产。当然你可以，如果你看牙医的时候你开始意识到哇你的身体真的很贵啊。但当然这是一个类比性的理由，我认为这个理由还不够强有力。有没有圣经的理由让你确定身体真的很有价值很贵重？那告诉你身体没有那么重要，那段经文告诉你身体是圣灵的殿。OK， 非常好，很好的一个经文。耶稣是有身体的，耶稣为什么要有身体？他在向我们传递一个什么信息？耶稣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有身体。那当然，如果我们要做完全的人，我们需要有身体。那这一点在启示录当中体现的最为强有力，对不对？当你复活，当你与神永远的同在，你是一个灵体的方式存在吗？不，耶稣说不，你来确认我有身体，而你复活之后跟我一样要有一个荣耀的没有罪的身体。你在永恒当中与神同在，是以一个身体的有身体有血有肉的形式存在。有多少人想到永恒的时候是想着灵体在空中飘来荡去的？那很明显，新天新地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身体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相信在天堂里，我跟他也见面的时候，他跟现在不一样，但我就能认出他，就是这么奇妙。所以这已经，我认为这些经文让我们确信物质的身体非常重要。再加上你生活当中这些实际的生病的例子，看牙医的例子，让你确信你的眼睛、你的牙齿、你的耳朵、你身上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非常非常的贵重、有价值的。我们259页讲义告诉我们，神已经给了你价值这个百万美元，其实不止百万美元，千万、上亿美元的财富，每个人都拥有。身体非常的有价值，非常的贵重，物质的身体是人不可或缺的。我们先谈到这里。这是物质的身体，那灵魂呢？当圣经谈到灵魂，他想的是什么？所以，如果你问你的朋友， 你相信灵魂吗？如果你朋友够清楚、够聪明，他就应该问你，你怎么定义灵魂？先定义清楚，我们才好回答。什么是灵魂？什么是灵魂？身体我们已经很清楚，什么是灵魂？你不要，你如果你没有想这个问题，你就很自然的被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当中啊那种各种这个传统宗教啊所描绘的那个灵魂来定义了，对不对？你很自然会那样想象。那圣经怎么说灵魂？开始觉得，哎，怎么想不出什么经文呢？这个待会我们会谈，灵和魂是分开的吗？这待会我们会谈。那现在我们先要看圣经对灵魂。圣经当中用很多不同的词汇来描述灵魂，最突出的，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心灵来描述灵魂。我们可以翻到260页，边上这个灰色的格子里，我们读一下这些经文。260页，在边上，260页，你翻到，你可以帮我读一下吗？箴言书4:23，然后读一下。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生火香，只有心发出。
心，对不对？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来看261页，什么是人的灵魂或心或灵？那灵，你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吗？好，然后读一下261页第二段，人的灵魂是什么？对，第二段。你可以说身体是我们外在的人，心是我们内在的人。圣经常常用心来描述整个的我们，灵魂是这个含义。圣经当中谈到灵魂的时候，更多的指向心。所以箴言书这节经文你可以背下来，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整个人的存有跟你的心、跟你内在、跟你的心思是息息相关的，你的思想、你的意志都是从心发出来的。我们在我们的周报上一直印有的这个经文，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靠着圣灵在真理当中敬拜他。我们是借着灵魂与神来相交、来互动的。那我只是很简要的先让大家对物质的身体、对灵魂有个概念，然后我们再回来。人是由物质的身体和灵魂组成的，但是你发现你身边的人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人不是由物质的身体和灵魂组成的。有些人说人只有身体，你又看不见灵魂。而有些人说重要的不是身体，而是你的心，你的内在如何。这是不是你从小到大一直接受到的一些的这个教育和宣传？人们会问你，唯物主义是对的还是唯心主义是对的？是不是？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吗？他事实上在问你一个本质的问题。人他认为身体和灵魂你不能区分，人就是人。那么他就会问，在人当中最优先的、最首要的是身体物质性的还是心？你有没有发现，从哲学上来讲，他要找出一个最本质的、最根源的，称作一元论，怎么样来定义人？所以无神论的世界告诉你，物质才是真实的，才是首要的。但还有一些人说不同意，心才是首要的。所以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那么作为基督徒，当你意识到人由 身体和灵魂组成，你应该怎么样来思想这个问题？你立刻推翻整个的这个论述，对不对？身体和灵魂是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个人必然要有身体，也必然要有灵魂。如果你用哲学的说法，你可以说是二元论。基督徒相信的是二元论，在这个问题上不是一元论。身体和灵魂不是混在一起的，不是哪个是优先的，而是人就是由身体和灵魂组成的。身体不是灵魂，灵魂不是身体。人必然要有身体和灵魂。哪些经文告诉我们身体和灵魂是区分开的？很有名的一些经文，刚才那个郑飞稍微提到一点，耶稣鼓励门徒不要怕那些逼迫他的人，他怎么说？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那很明显，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身体和灵魂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它是区分开来的。但是同时，耶稣告诉我们，人必须要具有身体，具有灵魂，两者都很重要，你不可以把它区分开了，这是一种二元论。所以我们不是相信一元论，身体和灵魂是混杂在一起的，不能区分的。那这样你会陷入到唯物和唯心主义的争端。我们相信二元论，但是我们相信的是一种怎样的二元论呢？让我问你一个问题：我在路边看到这个人的 iPhone 手机非常好，我自己没有 iPhone 手机，我就把他的手机拿了过来揣进我兜里，他抓住了我的手，我说都是我的手做的，我心里其实没有这种想法，是我的手做的，你怪我的手去吧，跟我没有关系。你觉得这个人接受这个论述吗？又或者我跟某某关系很差，我非常讨厌他，但我知道我们国家是有法律的，我不能伤害他，所以我去一个这个体育馆，我把这个沙袋想象为某某，然后我心里对他抛出一切的脏话、恶毒的话，拼命的揍这个拳套，然后终于我这个心里舒服一点，我没有打他，对不对？但我心里一直在咒骂他、恨他，然后呢，这个我把这个沙袋想象为这个人。你觉得我恨这个人吗？但明明是我心做的呀，我的身体又没有打他，你怎么说这是我恨他？我手所做的是不是我做的？我心里想的是不是我想的？所以请注意，二元论，有些人的二元论是人由身体和灵魂组成，但身体和灵魂是并行不悖的，身体管身体的，灵魂管灵魂的，他们是分开的，身体归身体，灵魂归灵魂，他们泾渭分明，像两条河一样互不打扰，或者他们的联系不是这种不可区分的联系。可是很明显，圣经说人由身体、由灵魂不一样的东西组成，可是身体和灵魂能够从人本身区分开来吗？换言之，我身体做的是不是我做的？我心里想的是不是我想的？身体和灵魂是分开的吗？不是分开的。所以让我们这样来总结，人是由物质的身体和非物质的灵魂组成的，但是身体和灵魂在一个有位格的人身上联合。注意这个联合的概念，意思是身体和灵魂你不能把它切开，它是联合的，你要有一个联合的概念。这个联合的概念对你学习神学很重要，往后你会听到其他的联合，当然不一样，与基督联合，如果你不能理解联合它的一个深刻性，你不能理解与基督联合，你也不能理解三位一体连于这个三位一体三个位格之间的联合，你也不能 理解丈夫和妻子的联合，请注意这些联合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对你学习神学来讲，你要有开始有一个联合，对联合的一个理解，身体和灵魂联合于一个有位格的人，这意味着你不能把它区分开来，你不能说身体做的是身体做的跟心无关，你不能说心所做的跟你的身体无关，这对于你的整个的生活理解，你的生活非常非常的重要，待会我们会稍微提，就身体和你的灵魂是这样联合在一起，称之为人，称之为人。那这个会帮助我们理解一个问题，在教会当中，除了人由身体灵魂组成的这一个比较这个有共识的一个观念之后，还流行的另一种关于人组成的观念是什么？如果我们说这是人的二元论，那还有一个叫做三元论是什么？
灵魂体。
情感意志。
不是
灵魂体，
就是人有三个组成，灵魂体，就是刚才燕子问的，灵和魂是分开的吗？有一些人认为灵和魂是分开的，啊，人有这个三个部分的组成，灵魂体是三元论，是三元论，他们基本上来源的这个经文有两个，一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23，帖撒罗尼迦前书5:23，保罗祝福说，使你的灵与魂与身体都成为圣洁。然后很多人说，哦，你看我们的身体有三个部分，我们的人有三个部分，灵和魂和体。或者希伯来书4:12讲到神的道，人连人的灵和魂、骨节和骨髓都能刺入剖开。那既然能刺剖开，很多人认为灵和魂是分开的。怎么理解这些经文？怎么理解这里的经文？或许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理解这些经文。我们都非常熟悉诫命当中最大的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里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这四个东西是一样的吗？四个不一样的词，对不对？但是你认为圣经的作者这样来描述有四种这样的东西，是为了说人有四个不同的组成吗？这节经文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告诉你的全人都要爱神，对不对？你所拥有的一切都要爱神，所以他用不同的层面来告诉你，人有很多不同的东西，但不管有什么，这些都是组成人的，都跟人有关的，而你要爱神叫全人的爱神，对不对？他用不同的多个的词汇来描述同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侧面来描述一个人，是不是？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像希伯来书4章、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这些经文呢？它重要的不是告诉你灵魂身体是这样这个明显的区分开了，他是要告诉你整个全人。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那段经文也是告诉你说，你整个的生命要成为圣洁。它的突出点不是要让你区分这三者是不同的，而是要告诉你的全人，圣灵要使你全人都成为圣洁。它突出的是一个整体，你人作为一个整体，对不对？所以你如果非要说我更认同三元论，我也不会太反对你，这不是一个那么关键的问题。但是我认为整个圣经在教会当中，这个大部分的基督徒、大部分的神学家所认同的都是二元论。而我们所说的二元论强调的是身体和灵魂是不同的，但是他们是联合于一个位格之内的，它是一个整体。你区分身体和灵魂是因为耶稣清楚地区分它，而且身体和灵魂确实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不要把它割裂开来，它是联合作为一个整体，身体和灵魂是联合作为一个整体，你是一个全人这样的观念去对待它的，这才是重点。因为今天三元论特别在中国教会当中，它带来一个危险是什么？那些推崇三元论的这个基督徒， 他们不仅只是说人有灵魂体，更进一步的，他们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了一整套神学。很有意思的是，发展出这一整套神学的这些基督徒是最反对神学的，他们说我们不要神学，然后呢他们根据圣经说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然后他们就详细的去区分哪些部分是属于灵的，哪些部分是属于魂的，哪些部分是属于身体的，你所做的哪些部分是跟身体有关，哪些部分是跟魂有关，哪些部分是跟灵有关，他把人不同的部分做一个详细的切割，然后说你做这个事情主要跟你的灵有关，主要是你灵的问题，你这个部分主要跟你身体有关，主要是你身体的问题。你想象一下，这样的神学当他在处理一个有抑郁症的人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处理？他基本的逻辑就是你这个问题主要跟魂有关，所以你要注意主要处理魂的问题，你这个身体这个问题主要跟身体有关，所以你要处理身体的问题。他们不认为你的灵魂跟你的身体是如此的联合密不可分，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单纯的去把这些问题做一个清楚的区分。这才是三元论在我们的处境里面所带来的危害。而我告诉你，当你听到三元论，如果你是在西方世界的神学当中听到三元论，更多只是在这个解经上面的一个差异，但是在我们的处境里，三元论更重要的是在这些灵魂体具体的区分上面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基督徒生活的应用。而这个在西方的世界当中他们是不这样看的。所以同样是灵魂体的三元论，在不同的处境当中说的是不一样的事情。在我们的处境当中，它的主要的，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在于它将灵魂体做切割，把人的生活的不同的层面放在这个不同的领域里面去看待，区分的去看待，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圣经却让我们看到人由身体和灵魂组成，并且它这两个不同的部分联合于一个有位格的人，是一个整全的人，是一个整全的人。身体对你很重要，灵魂对你也很重要，只有这样才是一个整全的人。那么我们就要问，他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联？同时看重身体，看重灵魂，人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复合的统一体，这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基督徒生活？这是我希望你可以思想，我要给大家提一些我的想法。我们因此就要看到，基督要救赎我们，他是救赎我们的全人。基督是要救赎我们的全人，这意味着什么？有没有你常常觉得基督重要的是救赎这个人的灵魂，但是却忽略了他的身体？而这个导致另一种趋势就是，灵魂不灵魂不重要，要让基督的爱要彰显在一些外在的表现上面，我们要多做一些社会关怀，要有爱心，然后就忽略了他的灵魂。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教会时候在教会历史上，教会的这个侧重点的偏差常常跟我们对人的看重跟在我们的人论上出了问题。但基督要救回的是我们整个的人，包括你的灵魂，包括你的身体。所以当我们在教会当中讲你的神学，你的心怎么样思考，怎么样认识神，重不重要？当然重要，这关乎你的心。可是你知道的这一切，你出去这个教会之后你怎么样生活，重不重要？当然也重要，因为它关乎你的全人。诚然我们会说人的改变它有一个过程，你要心思意念被更新，你才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但反过来，你怎么去生活也会影响你的心思意念如何更新。注意希伯来书的作者常常提到这一点，他说你不可停止聚会，因为你聚会久了，你的心会变得怎么样？你的行动会反过来影响你的心，让你的心变硬。有没有发现这一点？神要救赎的是你的全人，你的心，你如何生活，这都是息息相关的。 然后我认为这个也会影响你对复活、对新天新地的理解，因为我认为在基督徒的这个想象当中，想到新天新地，仍然常常是一片空虚混沌、灵魂漂浮在其中，没有这个没有根的一个场景。很多的做文学作品，当然这样的作品不是特别多，但是我意识到基督徒的整个的想象，就是对身体的复活，几乎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附着点，没有，就是在新天新地当中，它几乎就没有什么位置。这个会影响，我们对新天新地的盼望，也会影响我们对现今生活的一个理解，而且它会影响我们怎么样对待这个有形的世界，对待那些有形的人。你能明白为什么耶稣说你骂一个人的时候，相当于杀人吗？你能理解为什么耶稣说，当你侵犯一个人的名誉，你是侵犯了他整个的生命吗？你的根基就在这里，人的身体和灵魂是如此的联合，对不对？你不能说我只是伤害了他的身体，不，你在侵犯的是他整个的人。你不能说我在网上造谣，然后他名誉受损了，最多人家这个讽刺一下他嘛。你侵犯的是他整个的权人，所以你才能明白为什么耶稣说你不可杀人。然后他说凡骂弟兄是笨蛋就是杀人。我们这个时代抑郁症如此的流行，我认为我们对人论的理解会影响我们的抑郁症的看法。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时代，我不说，因为我对全球了解有限，但是在我们的处境里，当我们说到一个人得了抑郁症，或者说各样的精神疾病，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个人是哪里出了问题呢？身体出了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他是病，我们的对病的强调认为就是说他主要是跟身体有关的，所以我们主要的治疗是聚焦在对你身体的这种激素啊，身体的机能啊，大脑的脑区变化啊，这样的一些的方面，是不是？我们比较少，我们比较忽略心的层面。大多数的父母看他们的孩子，只是看到他们的孩子作为一个个体，却很少看到他们孩子的情感、心灵、意志，对不对？但与此同时，在另一些层面，尤其当我们关注到心理学的时候，我们又倾向于认为人的主要的问题是哪里？你怎么看待事物？啊，你的价值观，你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你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啊，你是什么人格？啊，什么？MBIT 什么16型人格，你是什么？你是胆识质的还是这个什么质的？啊，你是狮子还是你是这个考拉？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时候我们比较强调是什么？如果你乐观一点，你就不会那么抑郁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分裂，我们要么一股脑的往物质身体这个方面去努力，要么一股脑的往人的价值思想情理在这个情感去努力。在我们很多的努力当中，我们把物质的身体跟人的心灵魂情感思想割裂开了，我们没有办法很整全的看待两者不同，但是又是如此的密不可分。但是我们要意识到， 从圣经的观点来讲，你所有的问题都是从你的心里发出的，所有的问题一定跟心有关，对不对？但你的身体是一个物质性的存在，你这个人如何跟你的身体是息息相关的。有些时候我们很难对我们的心和身体做出那么明确的切割，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一个全人，有身体有灵魂，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的身体会影响到我们的灵魂。所以你当你肚子很饿，当你这个没钱了又欠了一大笔债，会不会影响你的灵性？当你要求一个人说你饿着肚子吧，平平安安的去吧，下周继续来教会，然后开开心心的奉献，圣经管这叫什么？耶稣说你怎么能对你的弟兄说这样的话？然后当你说啊，这个人犯罪，但他的心是好的，他心是好的，只要再把他赢回来，好好的爱他，他会改变的。我们忽略了心的问题，是这样。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是割裂的？甚至在教会当中我们是割裂的。我们看待我们的一些人犯罪没有关系，我只要好好爱他，他的心是好的，他的心没问题的，他的信仰没问题的，那他只要不断的犯罪就可以。又或者我们觉得外在完全无所谓，我们不关心一个人是否生病，不关心一个人他的这个物质的生活是不是顺利平安。而这跟我们如何理解人是有身体和灵魂的统一体，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提了这几个方面，但是我都是浅谈辄止。但我认为这些的方面，不管你是对不新天新地的想象，你对你的抑郁情感的一个理解，不管你怎么看自己看别人啊，这跟你的生活跟你的自我形象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求神让我们继续的保持这个思考，我们都相信人由物质的身体和非物质的灵魂组成，并且成为一个全人。那么这如何影响我今天的生活，如何影响我看待别人，如何影响我的自我的价值，自我的认知，如何影响我看待一个抑郁症患者，如何影响我看待一个同性恋，一个原生家庭破碎的人等等。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求你让我们按着你的真理来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生命，让我们真正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体会我们是照着你的形象和价值，在我们各样的处境当中，让我们把精力从你真理而来的安慰和释放，奉耶稣的名。